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啊，谢欣，我们今天早上一直在聊跟房子有关系的事情啊，无论是之前的这种新的设计，还是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聊的跟房屋贷款有关系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房地产的这个热点城市，包括我们悉尼啊，还有墨尔本，表现出现一些下滑的迹象。那悉尼在上周的拍卖清空率呢，更是达到了年内的最低点，这个数据也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哈。
是的。
关键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我们都有一些传言说楼花的交房过程出现了问题，那么原因是由于买家的这个贷款是不能够到位的。那么这一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呢？为什么此前感觉这个轻松的银行贷款出现了这种收紧的状况，而收紧的部分究竟在哪里？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会不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脑中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问号啊。那么房价的下跌和炒房的热情降温会不会有助于澳大利亚人解决住房紧张的这么一个问题，就不光是你要住小房子，我们今天早上
还要住得上房子，
对，住得起房子。那么，年轻人买房难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就解决机会
缓解了？
哎，就来了。那么今天的正在行动呢，会跟您聊聊这个相关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是罗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好。
嗯，还有一位在自现场的一个嘉宾陈伯南，是 Positive Investment Enterprise 的销售总监。伯南你早。
哎，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跟房子有关系的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一系列的报道，最近的一篇是我在 Daily Telegraph 上面看到的18号的报道，也就是说17号的时候，联邦 Commonwealth Bank 联邦银行是不会向没有国内收入的这个买家放贷了啊。那此前这个 Financial Review 也报道了 NZ 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这个 Australian 也报道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蔡元，你在媒体这个上面有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是引起你的注意的？
对，因为这个是逐渐在提高的，因为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谨慎这个监察委员会就是监管银行业的，其实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警告，就是担心这个房地产市场，尤其在悉尼墨尔本这个东海岸的城市过热，所以说就让银行呢就提高它这个信贷这个标准。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次贷危机其实发生了还不到10年前的时间，它这个引起这个危机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这个信贷的标准非常低，有些人就是所谓的就是没有文件没有收入的人都可以贷到款。这个当然是在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个澳洲的这个监管部门也对这个就是非常谨慎，就是觉得要提高这信贷的标准。所以说比如说你要想买第二套房，你这个首付原来可能是10%就够了，现在要就升高了20%，现在有些银行甚至要收到30%，就是让你有更多的这个钱，就一旦发生这个就是你有这个还贷问题
的
时候，
有
压力的时候，你有足够的现金去支撑。所以说这个政府监管部门就不断的在提高这方面的标准。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待，我们先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看他们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张先生您早。
啊，你早，你好。
您请讲。
啊，主持人，你大会的专家，大家好。那个有关这个小房子啊，移动小房子啊，我在这个5年前呢、啊、就跟一个朋友他那东厂住过，如果我现在不知道新的设计，是不是这个18000是不是已经把那个里边的家具啦，是譬如说那个沙发床啦这些设计，因为这个很多设计啊，在拥挤的这个大都市，譬如说东京啦、台北啦、上海啦、北京啦，这个都已经在公寓里边有很好的设计，把小的空间，但是有良好的利用。 他们是不是有进步到这里？如果是单纯这个移动房的话，其实这个在澳洲10年前就有了。
嗯，
啊，但是搬一次，他给你调一次啊，至少要500块以上，远的地方甚至还要700块、800块。所以我是希望真的这个小房子不要是旧瓶子装这个新的瓶子装旧酒，
嗯，
就是说不真的是对实际的现在的房子有所改进，它的里边的设计啊，
嗯，
是真的是空间很小，但是设计的很好，
嗯，
再就是说它的那个移动啊，是不是一样要移动会用？这个就是很大的消费啦，不一定是说理想的啦。
好的，哎，好，非常感谢您提供您的这个意见啊。我们这个回到我们接着来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最近这个贷款的这个
贷款的问题。
哎，那么伯南，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篇报道就说了，最近这个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它的一个报道报告出来了，总共在2014到15年度是970亿澳元审批给了外国的买家。
对的，
刚才蔡元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次贷危机的问题，你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你觉得澳大利亚离这个次贷危机有多远？
从我们作为开发商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呢，
嗯，
整个的澳大利亚的市场，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悉尼来讲，还是非常健康的，
嗯，
还是非常健康的。那么刚才蔡研究员的话呢，提出了一点，就是这个跟美国相比较起来，其实在澳大利亚来讲的话，贷款政策来讲，虽然最近是在一种收紧的这么一种状态，也确实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一些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项目在 settle 的时候与个别的客人的话贷款出问题。那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月份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就是在尤其是查严查这个海外收入，
嗯，
那么海外收入来讲，这个其实是一个在过去几年来讲的话，一个一直是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那么现在的话，
问题在哪？
它问题主要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海外，尤其是你是澳洲身份或者是澳洲国籍，那么你的收入的话，提供的收入是海外收入。
嗯，
但是你本人常年的很多消费账户，消费的话又是在澳洲本土。那么对澳洲本地银行来讲，有理由怀疑，就是说你这个人本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在海外工作？
嗯，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包括最近 ANZ 也好 ，NAB 也好，那么它的政策就是说，你可以是澳洲籍，也可以有海外收入，但是的话，对不起，我只能借贷你70%。
嗯，
啊，借贷70%，那么贷款比例从原来的80%降低到70%。
嗯，
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来讲的话，它需要你提供海外的工作签证。
嗯，
换句话，你是澳洲籍，那么你要提供你澳洲的，在国内的一个中国签证。
嗯，
所以他看得非常浅。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吴先生您早。
啊，你好，蔡总好。
您请讲。
你们这个房子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住在政府的公房，每个星期要交103块。
嗯，
那么4个星期就要交400多块。其实是我们澳大利亚政府，其实它有很多的地方，他为什么他不要找一个地方建这个好像是5米是6米卖给我们这个住公房的人？因为再多一年多，我住在沃特鲁
那
份，他就要拆迁了。
嗯
嗯，
4000多户人。
嗯，
有的人很年轻他就住了公房，那么你政府的地方很大，建这个便宜的卖给我们这个住政府公房的人或者是学生发展，因为政澳大利亚的地方相当大嘛。
嗯，
对吧？嗯，那么你政府你又能够省力很多。
嗯，
你看400块政府还兼补贴，
嗯，
大概200到400就700-800块了。
嗯
嗯，
把这个钱，我们自己的房子、公房、小小间也好，
嗯，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房间，也不要给政府负担，
嗯，
是吧？
嗯，
所以你说很多地方人没有房子，因为他住了公房，他不要，
嗯，
他去给你去讨钱，
嗯，
跪下去，
嗯，
知道吗？
好的， 嗯，
啊，所以我想说政府就是找一个地方建小型的房子，刚才那个小
的。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吴先生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这个讨论啊。蔡源，刚才这个伯南其实提到了这个贷款这个问题啊，海外贷款，说是你很难证实你是不是在海外
收入
有收入能收入这个情况，你怎么看待海外收入这个问题？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说的，因为也没有具体数据显示多少人是有真的，是有假的。
嗯，
就是，但是刚才又伯南说到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还不上钱或者去 settle， 这个其实澳洲央行它每6个月会出一份这个报告，就是会说这个澳洲这个整体的这个银行系统的这个安全性的报道。
嗯，
他这回就是比较严肃的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一旦就是我们因为说到海外收入嘛，因为其中一大部分买这个新了楼的楼花的人或者新建的这个公寓的人很多是来自海外的。
嗯，
他们现在就提出了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些海外的这个资金涌入这个澳洲的这个新楼市市场，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比方说这个海外资金流入澳洲楼市减缓了，或者大规模缩小了，会不会对澳洲这个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冲击？这是一方面。另外他们说到，就是比如说澳大利亚，就是个悉尼、墨尔本，尤其是离市中心近的一些区，已经有大量的这个新楼在建或者已经建好。
嗯，
如果说海外资金流入的减少，再加上大量的这个新楼这个楼盘被建或者被建好，这两者结合在一块儿，他们是比较担心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这个金融系统，再加上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房价。因为这个上周的这个澳洲这个金融评论的报道已经说了，在墨尔本市区的一些楼盘的价格其实已经下降了30%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也是引起澳洲央行担心的一部分。
嗯，伯南究竟下降了多少？还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市场还是维持稳定？
悉尼和墨尔本来讲的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我们人在悉尼来讲的话，大家就是每天的生活都能看到悉尼的，无论是你去购物啊，去哪里的话，上班的话，火车上人是一天比一天多。那么悉尼这个需求量来讲的话是非常旺盛的。但是悉尼来讲的话的供应量来讲的话，确实在这几年来讲的话，也是在拼命的盖。但是就是按照这个速度来讲的话，ABS 的统计出来的数据来讲的话，每年显示还是27000套的一个短缺。
还是在短缺当中
、这个短缺来讲的话呢会一直维持下去。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讲，那同时抛开工作不谈，我也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老百姓，那么我能看到的情况就是悉尼的租金在这一两年来讲的话还是在往上在涨的。那么往上涨来讲的话，这明显的一点反应就是悉尼的这个人们的这个需求，住房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数据来讲的话呢，我们想带给大家，就是说大家在谈论，就是说每年的这个 DA 的 approval，就是这个申请
批准的话
会每年的话会很多，这个确实是在每年都在涨，尤其是在过去一两年来讲。但是与此相来的是，大家另外一个数据忽略的是，就是 OC 的这个 issue，OC 是什么呢？就是 occupation certificate。那么 occupation certificate 就是在你这个房子建工完工的时候，那么政府就需要 issue 你 OC，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才可以 settle 这个房子。但是 OC 的这个 issue 量和每年 DA 的这个 approval 量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没有 ABS 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在做统计。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很多有 DA 的这个项目并没有在及时的在完工。或者很多有 DA 的来讲，其实是土地之间开发商在转手，
并没有真正在干。就五地的这个行为捂住的它。
我不认为有，就是有开发商就是想就是故意去捂这个地，但是就是说在开发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博物去盖一个8个 units 的一个小的 block， 和你在 St. Leonard's 盖一个30-40层高的大几百套的一个 units， 你需要经历的审批手续，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来讲的话，这是都是一样的。所以你需要耗的时间的话基本上是在1.5年以上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来讲的话，虽然有很多的这个批文 DA 已经 approve 了，但是你真正的话就是进行到你开发到银行包括融资 包括你下一步的话，这个进行开发建，都是很系列、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间差问题，
时间差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离真正大家觉得就是说，这个供应量很多，然后需求量很少，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一段距离。
好的，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程女士，您早。
哎，你好。
您请讲。
是，你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买了个楼花，然后现在马上就要 settle 了，然后就是我如果到时候用想用那个一半的海外贷款，或者是一半的就是 Australian 这边的收入，这样子。可行吗？
哎，程女士，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嘉宾呢并不是在法律方面的这种专业人士，那么为了您的这个经济利益和您的个人的利益，我觉得您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咨询具有法律这个法律执照
的
这些专业知识的人士，这样能保证您的这个利益不受损，好吗？
OK，
哎，好，非常感谢您。好，我们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王先生您早。
哎，你们早。
哎，您请讲。
那我认识几个中国大陆来的小青年，他们也拿到永久居民了，
哎，
在买房子。他说房子很难买，因为太贵。他们告诉我一个信息，我听了也是吓一跳。他说那些已经刚刚前面留下来的那些留学生啊，已经拿到 PR 的话，全部加入炒房。他们就是说有1000块钱的那个 profit 他就卖了。比如说我看中这个地方啊，墨尔本在什么地方，他买下来的时候，然后去掉政府的税，去掉 agent 的那个中介费，去掉什么费用，他能赚到1000块钱，他就推上去，他就放到市场上去卖了。所以这个房子啊，被他们炒得很厉害，他们好像成为专制的那个炒房团了。所以这个房价里面的泡沫也是很厉害的。
那您会担心未来的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吗？比如说在银行收紧了这种海外贷款。
因为什么？政府也乐观其行，希望价格炒得越高越好。然后大家都在那个 printing money 嘛，都在印钱嘛。只要这个印钱的事情不停下来，这拼命，美国人开始印，中国人也在印，澳大利亚也在印。这个东西就现在只有一个东西可以买，就是房子，没地方去。弄股票亏钱，所以大家都往里那个投钱。所以这个房子是永远不会跌的。我就是认为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推波助澜，就我们华人年纪很轻的，大概20多岁刚刚拿到 PR 的，全部加入这个炒房团。然后只要有1000块钱，我听了非常惊讶，他说能赚到1000块钱，他们就跑了。
那1000块钱的利润都会毫不犹豫的投入房地产这个市场。
他把成本抛掉了，和1000块钱，
他把那个贷款的费用中介的费用去掉以后，他一算能赚到1000块钱，他就放到市场上去了。
好的，
所以这个非常忙，中介也很开心。因为他有手续费一直拿，开心，因为每次交易他总会是拿那个 stamp duty， 他大家都开心。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情况。
好的，
很快的一个情况。
非常感谢您王先生提供这个
这样的一个信息
啊，这么一个信息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惊讶哈。好，那么回到这个嘉宾这里，蔡元刚才提到了这个炒房子一个问题啊，还有伯南，可能这我们下面利用节目最后这段时间要谈一个问题，先把这个问题丢给伯南。在市场上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坊间所谓流传的一个settle 不了的一个大潮，可能陆陆续续很多人都会 settle 不了。
关于 settle 不了这个情况呢，其实每年都有。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在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整体的大的经济气候不好，澳洲也受到影响，然后储行降息从6点多，一直降到2点多的最低的利息。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 settle 楼盘的时候，一栋楼，我举个例子，比如说100多套，将近200套这种楼，会有4到5个客人来讲的话 settle 不了。因为对于这边来讲的话，开发商的话是手握客人的10%，准确的说其实是银行在压着这客人的10%。那么当客人付了这个10%之后，这么多年，就是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来讲，澳洲经历的这个经济危机，包括经济来讲的话，这种调整大大小小的也有几次，我们发现这个量非常的少，包括就是在最近，即使这个银行收紧房贷
，
尤其是海外收入的这块儿，最终变化的话有，绝对是有影响的，但是就是客人最终来讲的话，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渠道，融资的这种渠道，那么最终他还是可以把这个房子settle下来， 因为毕竟客人是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前买的楼花，
嗯，
那么他现在来讲赛道这个房子已经
是
赚钱了。
你所谓的融资渠道是什么？
他融资的渠道，比如说他可以找一些不是咱们这边的四大银行，就是一些小一点的银行，举个例子，就是在这边的 Bank of China，
嗯，
包括一些 Bank of Queensland， 包括甚至一些基金，
就是政策还没有变动的这些机构，
或者说它的利率比较高，
嗯，
他用这个来依次换得这个贷款，
嗯，
因为客人毕竟赚了钱。
嗯，
而且10%在银行这边，所以就说在开发商这边，所以他一定是要塞到这个房子。
嗯，那蔡源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你觉得你周围的有没有听说过类似于比如 settle 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包括大家如果出现 settle 不了的状况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去寻求其他的这个机构，还是说澳大利亚的所有的银行都已经收紧了海外资产的评估？
啊，这个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数据是不明确的。这个我也是听说过，就是上回在墨尔本听说过，也有这个贷款经理说，很多客人大概有十几个客人settle不了，还是比较担心有海外的买家。现在这个还有一个，这个settle不了，主要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很多买家他可能也是海外买家，因为只有海外买家不可以买这个现有的这个住房，只能买一些
新的
楼盘或者楼花之类的。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收紧它这个外汇外流，所以说过去就是在很多时间，虽然中国一直有外汇限制，但是可能说监管起来不是那么严，因为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资金非常充足。但是在去年八月之后大规模下降，已经可能就是有将近8000亿或7到8000亿这个外流，所以说现在中国这个外管局监管的比较严，包括就是原来一些通过银联卡呀这些方式把钱转到海外的，现在很多漏洞在逐渐被收紧。所以说很多银行的这个分析师现在就在说，这个中国这个大规模收紧这个外汇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房子，就包括澳大利亚几个特别的大的开发商，像叫 Lendlease 或者叫 Stockland， 他们的这个股票其实现在就是有些分析师就已经调到叫你要卖他们了，因为他们这个大量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这个新的楼盘，大概60%这个卖的这个新楼，但是他们比较担心这些未来的可持续性，所以说把他们的这个评级已经下调了。所以这一方面是大家是担心这个海外资金能不能继续流入澳洲，这也是可能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导致他们能不能settle。
说起这个海外的这个买家哈，我们再来转向，那么最后节目的时间一点的内容呢，我们来看 The Real Estate Institute of Australia 他的这个主席 Geoff White 就说了一个，这么做银行这么做可能对于本地买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 good news。 伯南怎么看，会是一个好消息吗？
对于本地买家来讲，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每年的话买新房的基本上大家说是就是华人很多来买的，这个确实是华人在买新房的这个楼花的比例确实是很高。但是如果我们看每年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是二手房，那么大部分是二手房来讲呢，还是本地客人的一个举个例子，小房换大房，或者一些一般一点的区换一些更好一点的区。所以就是说大部分的交易还是在本地买家当中发生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本地买家来讲，只能说就是说赶紧要赶上这趟车。就是本地买家如果说资金比如说年轻的 couple 他手里有这个资金来讲的话，有10%尽快还是建议早点入市。悉尼的房子，尤其是在悉尼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来讲，未来的话5到10年还是一个非常向上的这么一个趋势。
蔡源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哦，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我没有什么就是可以说是有什么就是有价值的投资建议，只能是觉得这个我还是看问题还是觉得比较从系统宏观的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澳洲央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它能在这个每个6个月的这个金融这个稳定的报告中专门提出这个楼市，而且就是警告这个海外这个买家可能带来的风险。我觉得从一个宏观角度看，我还是对这个相对比较担心的。因为这个很多中国毕竟有些不稳定因素会不会传不到。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拨打电话的热心听众以及我们的嘉宾陈伯南，来自 Positive Investment Enterprises， 还有来自蔡源的点评，非常感谢你。
那接下来时间交给广东话组同事，如果听众朋友还想继续收听，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